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再给我们机会能够聚集在你的脚前。主，你还有话要对我们说。主，圣愿我们真的是每一次见你面，主，我们都是在光中见你。我们实在是需要你的光，不让我们落在黑暗的里面，不落在自欺的里面。主，我们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彼此相交。主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我们感谢你，特别在这末后的时代，不让我们做糊涂人，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保守我们走前面的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以西结书第八章的时候，特别看见神的荣耀。那在这里，神的荣耀是特别是显明属灵的实际，因为按照外面来讲，神的殿满了敬拜，满了侍奉，但是真实的光景借着神的荣耀就显明这里面有许多的偶像，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神的荣耀来彰显。然后到了第九章，我们就看见了，一方面是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了，准备离开了，然后接着就看见神的荣耀的审判，所以第九章讲了审判，讲了神的荣耀慢慢离开。等到了第十章，我们就看见神的审判更积极的目的是为了炼净，所以我们要看见他的炼净。那当我们在读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审判非常的厉害。那审判这么厉害，但是神的百姓却不知道，换句话说呢，他们是在黑暗的里面，他们基本上是落在自欺的里面。那今天我们对审判的认识好像不是那么清楚，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审判这么彻底这么厉害，我们可能的生活就不会一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审判因为不认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完全在光的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落在自欺的里面。所以我觉得第九章第十章都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九章的字面，我们再来看它里面的意思。他说第九章一开始他就讲了他章是指的神向我耳中大声喊叫，换句话现在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审判的事情，对神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他在那里大声喊叫，说出了他里面的那种因着公义而有的那种要带下来的审判。他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而来，换句话说在这个城里面，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是有监管的人。事实上我相信每一个城在神的眼中他都有监管的人，因为在这个地方他好像在这里在监管，在这里管理，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而来。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所以准备要来审判了。那内中呢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所以这里有六个人手拿灭命的兵器，但这六个人当中呢有一个人，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人，是第七个人。他穿着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墨盒子就像文士他们常常会带着墨盒子为了要写字。那你读到后面就知道他在写什么字呢，他是在有些人身上做记号。所以有六个人就突然上来了，要准备要杀人了，要审判。那从字面上来讲呢，的确有六个人出现，但是背后是有属灵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来读历史的话，你就会发觉这六个人是谁呢？你来看一下耶利米书三十九章，是讲到巴比伦要来攻陷这个城市了。我们看一下从第一节开始看起， 犹大王西底家第九年十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利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所以现在耶路撒冷被围困了啊。那西底家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就被攻破了。那在攻破的时候呢，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看接下来提了六个首领，尼甲沙利薛、三甲尼波、沙西金、拉萨尼利、尼甲沙利薛、拉莫，你看到没？六个人，并巴比伦王其余的一切首领都来坐在中门，因为已经攻破了嘛。所以你看，现在的确有六个人要来审判啊。当然，我们知道第九章所提到不是这六个人。是神背后的使者，面面的使者，所以从表面上来看是巴比伦在这里行审判，但从第九章我们知道那是神的审判，借着巴比伦，但背后是神，借着这六个人，是背后是有这六个人，那他们从北朝北的上门而来，那为什么是从朝北的上门而来呢？因为北门，北门有什么呢？有偶像的座位。所以你看见到了，我们在读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第五节，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这惹祭邪的偶像。所以这个北门是有偶像的地方，所以这个审判人就从北门上来了，从朝北的门。然后你读第八章的时候，第十四节，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又是北门。北门什么呢？谁知那里有妇女坐着为达摩斯哭泣，所以这里都有偶像，所以审判就从这里开始的，从朝北的上门而来。那为什么是上门呢？因为它这个门是比外院的门，就是以色列的门或者妇女院的门都高，所以才叫做上门。我们读历史书也提到过上门，我们看一下好了，帮助我们增加一点印象。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第十三章，列王记下十三章看一下十五章，对不起，三十四节，十五章三十四节，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是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这里特别提到上门，所以上门是因为它的位置比那个以色列院，就是妇女院，高，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他是上门，所以他是从朝北的上门来，这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因为那里有偶像的座位，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我们知道细麻衣特别是讲到，因为细麻是讲的公义说的，所以这个新审判人是穿着细麻衣的，腰间就带着墨盒子，他们进来就站在铜祭坛旁，前面也提到铜祭坛，因为铜祭坛审判的地方，特别是说了十字架说的，所以整个审判呢是十字架的工作。好，然后以色列神的荣耀本来是在基路伯上， 现金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我们知道基洛伯本来是在至圣所里面，而且神的荣耀是在基洛伯上面的，那现在呢他慢慢升到殿的门槛，所以换句话他又慢慢要离开了。神将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他额上。所以这个穿细麻衣的人，在神审判之前神要做分别的工作，就有一些人他们被画了记号，做了记号。那我耳中就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就跟随这个墨盒子的人啊，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理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所以这里呢，在击杀之前有人做了，有做记号的，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那这件事情，我想我们读启示录就知道，启示录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启示录第七章，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七章，神要准备行审判了，因为第七章是讲到他已经揭开六印了嘛，揭开第七印就是灾祸开始了，所以正在开第七印之前。第六印跟第七印中间神要做一件事情，所以他说，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所以你看见没有，现在他也在做记号了，现在有144,000人，他们头上有记号。现在呢，我们知道一开始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了灾祸，那什么地啊海啊这些树木啊都要受到伤害。但在这之前神先做了印记，所以我们就看见了总有144,000人，每个支派12个支派里面每个支派都有12,000人。那这些人呢，基本上就是指着地上的这犹太人说的，这些人当中仍然有一些人，他们虽然不认识主，但他们仍然按着旧约的律法他们在那里敬拜神，所以这些人神特别把他们分别出来，在他们头上做印记。我们知道到最后呢，3年半的大灾难是对犹太人来讲是很厉害的灾难，是被称为雅各家的灾难，但是这144,000人会被分别出来，会蒙保守。所以在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九章的时候，神在审判之前，神总是有为他那些他知道那些人是属他的人，他做分别的工作，给他做印记也好，做他画这个记号也好，所以其他人要被杀，这些人会保守起来。所以不管是犹太人也好，或者当时这些人也好，碰到灾难的时候神特别有保守的。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圣灵的印记的人，所以神是保守我们的，但是呢我们晓得神还是要审判，因为我们不经过这个白色大宝座审判，有一天我们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所以审判是不可以少的，所以但是神知道谁是真正爱他的人，所以这些人你可以看见他们是，特别是他们是心思向着主的，他们为着神的家他们在那里哭泣叹息 所以这些人神特别保守他们。所以当审判的时候，我们知道到当主真的来的时候，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但有一些人他们是不需要经过审判，他们是直接被提到宝座的，他们就好像这些人一样，他们是特别分没有出来的。所以巴不得我们都在主的面前蒙保守，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我们不需要经过苦难的。意思就是说，当这第七一揭开的时候，苦难来临之前，有一些人，也就是所谓的得胜者，他们是被预先被提的，他们不需要经过这些灾难的，因为他们在地上已经受了苦难，为主受过苦了。所以当这些人被保留之后呢，就开始审判。他们审判从哪里开始？从殿前的长老撒起。你看这些长老还有殿前，在殿前是侍奉神的人，就是这些祭司们，这些长老们是先要被审判。所以今天审判不只从神的家开始，审判常常是从神家里面负责的人开始，所以这很厉害的，因为神给他们那么大的托付，我们不说他们，这给我们一样，神给我们那么多的托付，但是呢，神算账要从这些人开始。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从殿前的长老撒起，因为这些人应当是最明白神的心意的人，这些人是应当带领百姓来归向神的人，但这些人呢，他们比别人更开始找拜偶像，里面有偶像，所以神对付要从他们开始。所以他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使殿中充满被杀的人。所以现在这个殿呢要被污秽，为什么神的殿要被污秽？因为神如果不污秽这个殿，神不破坏，神不使它被毁坏的话，人还落在自欺的里面，人还在想我们平安的，为什么？因为圣殿还在。但当神的荣耀一离开以后，圣殿跟普通的房子没有什么两样。但他们看还在看外面，所以神要把这个殿除去，让他们不再自欺，不再落在黑暗的里面。所以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我就俯伏在地说：“哎，主耶和华，你将愤怒倾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我们知道，当神审判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色列只剩下两个支派在这个地方，因为其他十个支派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两个支派，所以是剩下的人。而这两个支派又有两批人已经被带走了，但以你以西结这些都已经被带走了，所以剩下没有多少人了。所以以西结在这里为他们祷告祈求，他就对我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冤屈，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看不见。”在原文是他看不见，我们就是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他都看不见，拜偶像他也看不见，我们行恶他也看不见，所以他们可以去行恶，反正神也离弃了，反正神也不在乎了，所以故此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的头上。所以要照，所以审判来是照他所做的来行。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人将这事回复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所以凡是神所吩咐的他都已经照着行了。所以在这一章给我们看见审判这么厉害，这么彻底，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审判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他们没有在光中，因为如果我们不在光中，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在自欺的里面，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似乎都合理的，但当你碰到光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个整个事情就不一样了。像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保罗在还没有遇见光的时候， 他就算是逼迫基督徒，他就算杀人，他都觉得在侍奉神。他是在黑暗的里面，他是在自欺，一直等到光来了，他看清楚了，他就整个人变过来了。所以今天不管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好，或是我们也好，我们很怕的一个情形就是说，我们是在黑暗里，我们在自欺的里面。就像幕后的教会的特点是什么，叫老底家的教会，他们觉得什么都有了，什么都富足了，但实际的光景呢，是贫穷可怜也下眼下的。所以不在光中，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可能个人也好，团体也好，甚至家也好，可能我们不是在光中，这是问题所在。那怎么样是在光中呢？那神就是光，我们知道神是光。所以每一次我们讲到亲近神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在光里面，如果没有被光照，那我们的亲近神可能有问题。因为神是光嘛，你如果来到光的面前，你一定被光照了，对不对？所以约翰在写最后的书信的时候，他特别提到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如果我们是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就被照亮了，那神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如果我们是在黑暗的里面，你看我们行恶就像他们一样，我们行恶也不没有感觉的，那审判就一定要来到。所以这个光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知道什么是光，神就是光。那在我们里面呢，生命，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光，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我们里面，如果我们回到里面，如果我们在里面用灵和真实来敬拜他的话，我们就会活在光中，那我们就不会自欺，然后我们很多我们碰到了问题，主的血就洗净，你看审判就不会临到我们。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不是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我们是活在外面嘛，没有在生命的光中，没有在神的光中来行的话呢，那慢慢慢慢就出问题了。所以主是世上的光，神的话是光，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所以一方面我们在亲近神就有光，一方面呢，我们如果读神的话应该是有光的。如果我们不是用头脑读的，我们如果真的是在神的面前读神的话，那他的话会有光，会带给我们他的光，才能会定罪我们。如果我们读神的话，就像我们刚才所交通的，我们读神的话，神的话会定罪我们的，那是神的光，他爱我们，他定我们的罪显出，所以光要显出我们里面一切的光景。有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交通，你看弟兄姊妹里面有主的生命，所以当他的交通的时候，像光一样照亮我们，我们就看见哇，他们在他们身上的圣洁，在他们身上的那种爱主就照亮我们，我们都不够。但是今天神的儿女一个很重要的亏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问题是在我们的良心里面。因为良心是在我们的灵里面，除了直觉以外，良心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因为良心可以说是圣灵生命的出口。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良心很不可靠的。我们知道即使那些强盗杀人小偷，他都可以指着良心说，我凭着良心做这件事情，对不对？他可以去抢人的，然后把一部分拿来救济穷人，他说我是凭着良心做事。所以人的良心基本上是很不可靠的。但当我们信主以后，神宝血洗净了我们的天良，洗净了我们的良心，所以良心很干净的，很敏锐的。但是很可惜，慢慢慢慢这个透明的玻璃你看就开始张起来了，因为我们不对付良心。每一次神借着良心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忽略它，忽略它，慢慢慢慢你看良心就迟钝了。所以圣经上讲到，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呢，良心就像烙铁一样烙惯了，或者说我们慢慢慢慢呢，良心怎么样呢？丢弃了。所以当我们 良心被丢弃的时候，信心真道上就像船破了洞一样，就要沉下去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行走，这世界像大海一样，如果我们的良心没有对付清楚，我们就会沉下去，就落在世界里面去了。所以保罗知道这一点，所以保罗在他的传道里面，他常讲到，他盼望自己在神在人面前长存无愧的良心。但良心被污染了之后，我们如果没有借着宝血洗净，良心就变得非常迟钝。即使神有光照，我们也没有感觉。所以这些都是神的光，如果这些我们出了问题之后呢，你就发觉我们就落在黑暗里面，我们做事没有什么感觉了，如果得罪神也没有什么感觉了，那神迟早要审判的。所以在以赛亚书50章，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0章，我们看11节啊，以赛亚书50章11节。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你看这里是用，他说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用火把围绕自己很亮啊，你们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所以照理讲应该是很亮啊，但是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所以人如果良心没有对付的清楚，人可能反而变得很自义，自义就像自己的火把一样，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了不起，但是他们，但我们不知道，我们人最好的意在神的眼中也是污秽的。所以我们如果良心不是在一个正常的光景里面呢，我们良心的标准已经不再是标准了，真正良心的标准是神的标准，因为神的审判是以神自己做标准的。所以维持一个清洁的良心，无愧的良心，这是很重要的，因为那反映出来的是神的自己，神的光，神的要求。但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光，我们是借着自己的自义来做标准的话呢，看起来好像很好有光，但是到最后一定躺在悲惨之中。所以当我们讲到审判讲得这么厉害的时候，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到底我们是不是在光中，我们是不是借着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彼此相交，他会光照我们，借着我们里面的生命，神对付我们是按照我们里面的生命来做的，他没有过于我们能要求的，他按照我们生命的大小来启示我们，借着他的话，借着我们里面的良心。所以今天如果良心有亏，一定是沉下来的，就像船一样它破了洞，一定下来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审判的时候，我们很注重这个光，很注重我们里面的良心。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光照我们，鉴察我们，看在我们里面还有没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路。所以我们像保罗所说的，真的在学习在神在人面前长存无愧的良心，这常常是圣灵生命的出口，在这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被堵塞了，这个地方如果是污秽了，你看我们对事情的判断就不行了，就落在悲惨的底下。那讲到第九章的审判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根据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都有审判。那今天不信人当然迟早有一天是要在基督在白色大宝座的前面审判，我们不需要经过这个审判，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了，但是我们仍然是要在基督台前的审判，而且神的审判呢总是从神的家开始。所以你读以西结书后面的时候，神要审判列国的， 但神审判列国之前一定是从神的家开始，从耶路撒冷开始，从神的，特别是从神家的长老开始。那神的审判乃是以神自己做标准的，以神的荣耀做标准的，所以你看当他审判的人看着神的荣耀出现，这是标准。所以偶像在神的荣耀面前，你看失去所有的光彩。所以这是审判乃是以神自己的荣耀做标准。那神的荣耀要照亮我们里面暗中的隐情，人心中的思念。我想我们这句话都很熟，我们还是看一下好了。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然后我们讲到那些长老，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屋里面，都是隐藏的，都有自己的偶像。但在这里呢，你看见当审判的时候，所有暗中的隐情没有人知道的，所有人心的意念没有人知道，自己知道，全部都要暴露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神面前良心是正常的，光景是正常的，如果我们在主的光中交通，那这些暗中的隐情也好，人心的思念也好，都会被暴露。但是呢，主的血可以洁净，那我们在基督台前就不需要经过这个对付。所以这一点我就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主快回来了，我们都知道主快回来，我们也知道我们都要在主前面基督台前受审，按着个人所行的受审。那今天没有对付的，那一天要对付。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今天活在光中很重要，为什么我们的良心要常常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没有办法保守自己的良心。但如果我们在光中行，如果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那他的光会显明这些暗中的隐情，我们里面暗中的隐情，人心的思念。但是呢，感谢主，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不需要再经过对付。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讲到审判的时候，这非常的重要的。而且借这个审判呢，就把我们的主，把我们的神显明出来，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公义圣洁的。今天审判还没有来到之前，你不要说外邦的人了，他们不信神，他们说公义的神在哪里，连神家的儿女都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讲爱，我们忘了神的公义。借着审判让我们看见他是慈爱的神，但是他也是公义的神，他是圣洁的神。我们来看几处圣经好了，新约的，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我们看四十一节好了啊，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当审判的时候，所以这是讲的审判了啊。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到战争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你看约拿在外邦传福音，尼尼微人全部悔改。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被很多人弃绝，所以有一天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来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你看，南方的女王从这么远付代价来，为的是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但今天没有人要听主的话，甚至今天神的儿女很多都不读经了，都不读圣经，都不读主的话了。审判，我们再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一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法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在当时，比拉多那时候是罗马的巡抚，比拉多他使加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那历史上没有记载这件事，所以很可能是因为比拉多曾经派兵去镇压加利人的暴乱有很多杀人流血的事，可能他们正在祭祀，所以掺在血就掺在他们的祭物中所以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人比其他的加利人更有罪吗？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接下来主就讲了另外一件事情，他说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希罗亚楼是在希罗亚池子的旁边一栋楼倒塌，压死了18个人。主说，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换句话说，主在这里借着他们告诉主的一件事情，就是比拉多所做的事情，还有主自己告诉他们的一件事情，希罗亚池倒塌了压死18个人，主是借着这两件事情告诉他们也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的发生基本上背后都有属灵的意思，属灵的意思都是叫我们悔改。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世界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是这些事也好那个事也好，都有一件事情主都是借着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要悔改。为什么要悔改呢？然后他接下来告诉我们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也蛮特别的，就第六节开始他说，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再到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挖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就把它砍了。那主讲了一个这个比喻蛮特别的，首先讲的是一个人，那这个人从这比喻来看大概就是讲到父神说的，他有一棵无花果树，但这个无花果树呢是栽在葡萄园那我们知道在圣经无花果树常常是预表犹太人说的，因为神的在地上的选民嘛那当然就是属灵意识来讲，这些无花果树也指着我们说的，因为我们也是属天的以色列人嘛那他把它栽在哪里呢？他特别讲的是栽在葡萄园里面那一般无花果树不会栽在葡萄园里面的而且圣经好像也讲到葡萄园里面不可以栽2种果子嘛不可放2种种子嘛但主在这边特别提到这个无花果树，它是特别栽在葡萄园里。那葡萄园在这里特别是讲到神所祝福的地方，神所自己经营管理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是特别讲到这个整个迦南美地说的，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放到他最好的地方葡萄园里面，只有一个目的，就希望他们结果子但时候到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那这个如果一个无花果树它是来结果子来供应人的，果子是来满提供生命的让人吃了得饱的 结果找狗子却找不着，所以就对管员的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找狗子都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图呢？所以这个管员呢，在这里面就讲到我们主说的，因为主借着这个比喻来说到他来到这里的目的嘛。那神给以色列人已经有够多的时间，就是这三年所代表的。结果呢，以色列人不但神特别把他们分别出来，归于属于自己。神盼望借着以色列人呢，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祭司的国度，神圣洁的子民，好把神的恩典、神的福音、神的见证能够见证到世界各地区，带领整个世界的归向神。结果以色列人自己都不行，所以经过了三年，经过那么久了以后，只有叶子没有果子，那这就把它砍掉就好了。但是管员的说，就是我们的主了，他在这里做代祷的工作，他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做工，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把它砍了。所以现在给我们一个机会，所以说今年且留着。所以这个今年当然不是指的今年了，这今年可以说是，就预表来讲，可以说是恩典的时代，所以在这个恩典的时代，主要做工，主在的时候做工，主不在的时候借着圣灵做工。做什么工作呢？掘开土，因为这个土太硬了，掘开土。你知道我们的心肠是很硬的，所以这个心需要让它柔软下来，掘开土，加上粪。我们知道粪没有人喜欢的，但是粪很有用的，因为粪是这个树它的养分呢，所以这个粪是人厌烦的，但是确实对人好处的，对这个树好的，所以这粪就是说的十字架说的，所以现在神要在这些人身上做工，像在这些以色列人身上做工，也是今天在属灵来讲是借着我们身上做工。如果我们不结果子，要被砍下来了，所以借着环境，让我们的心柔软，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然后如果是结果子的话就很好了，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不然你就把它砍了。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确他们这个国家是被砍掉了嘛，主后七十年真的被砍了，整个圣殿也被烧毁，耶路撒冷被焚烧了，然后全部被连根拔起来了，被砍了。那属灵方面来讲对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结果子，如果没有结生命的果子，如果只是外面好看而已，都有叶子嘛，没有果子，没有实际，那我们就被砍了。意思就是说呢，在外面爱哭切齿，在国度里面就没有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主现在是一个恩典的时代，这里主有很大的恩典，恩典不是说主给了我们什么东西而已，恩典乃是主自己，主把他自己给我们，所以救恩不仅是好像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救恩乃是主的自己。我们如果读路加福音十，我们看一下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九章，我们都很熟悉，我们看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所以这里有一个税吏专门压榨人家钱财的，所以他很有钱，但是个子又小，但对主很好奇，看不见，所以他特别跑到前面爬上桑树要看耶稣，他充满了好奇，因为太多人讲到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他说还蛮聪明的。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就对撒该说，所以主认识他，他以为主不认识，但主认识他，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后他就击棒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你看主没有叫他把钱拿出来，他自己拿出来，一看到主以后，一半拿出来了，剩下的讹诈谁给四倍。换句话，这个人他大概要破产了，如果你真的照这样做，一半给穷人，赔讹诈人赔四倍的，他真的破产了。但主怎么讲呢？今天就闻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前面主说我必到你的家，后面说救恩到了这家。什么是救恩？救恩就是主自己。所以今天我们蒙那么大的恩典，我们不是说主给我们这个好处那个好处，带领我们过了更多的艰难，帮助我们经历了得到了什么东西。救恩乃是主的自己，他期待在我们身上结出果子来，结出果子就是恩典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主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所以真正的救恩是什么呢？救恩要做到一个地步，就我们身上要彰显基督的自己，基督的生命，这是救恩。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啊，神的救恩要带我们到一个地步啊，就是我们这个人要脱离自己，脱离所有的己，进入与基督完全的联合，这是救恩。所以救恩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我们是在生命中跟他联合，但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的意志要跟他完全的联合，意志上的联合，因为不再是我了，脱离自己，只要主喜欢的我都喜欢，这是意志上的联合，这是进入那个完全的联合，这是救恩，这是我们主的自己。所以主期待在我们身上有改变，生命有改变，不是外面的叶子，而是生命能够改变，也就是能够越过越能够像他。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第十章我们下次再交通好了。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爱来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仍然把你的话，把你的光赏给我们。所以今天在你的光里面，我们实在是需要悔改在你的面前，因为多少的时候我们把你的恩典扣留住了，恩典没有在我们身上彰显，没有活出你的样子来。但主，我们感谢你你还给我们机会，还给我们时间，让我们能够悔改。主，帮助我们常常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让我们能够在光中彼此相交，照出我们里面暗中的隐情，照出我们里面人心的思念，好让我们能够这个人能够赤露敞开，透明的在你的面前，而你的神儿子的血能够洗净我们这一切的罪，好让我们带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活在你的面前，活在人的面前，用无愧的良心来侍奉你，帮助我们。主，我们再次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你在做更新的工作。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